的道路，高过人的路，神的一面高过人的一面。他的心里有蓝图，他的心
平安。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讲这个参孙。我们上次讲到说，参孙的母亲是不能怀孕的。有一天上帝就跟他，上帝的使者跟他讲话说，你要怀孕，而这个孩子要归给上帝。你看，我们通常说做拿细耳人归给上帝，是你做了一些，上帝为你做了一些事情，你为了报答上帝而做的。我们上次已经讲过，我们今天不要有这样的观念。但是这一对夫妻并没有向上帝求什么，上帝就要为他们成就事情。而成就事情，如果真的说所谓有报答的还愿的话，就是上帝为他们做的事情，他们就要把这个东西献给上帝。上帝给为他们做的事，就是他们有孩子，他们有了孩子就要献给上帝。其实这就是我们生命的目的，上帝给我们生命的目的，给我们金钱，给我们智慧，给我们一切的目的，就是让我们把这些东西献给上帝。你说干嘛这么麻烦啊？不麻烦，绕这一圈是让我们蒙到福气。本来上帝什么都有，但是上帝就喜悦我们这些人愿意把从上帝得来的好东西给他。而且上帝根本不需要这些，但是当我们愿意给他的时候，表示什么？我们有一个安全感，我们有爱，我们有信心。那么上帝借着我们在奉献给他当中，上帝让我们能够被提升，让我们真是有上帝的形象。所以各位，上帝不是强迫我们来做事，也没把我们做成机器人。上帝就希望我们从我们的生命里面，就因为领受上帝的爱而能去爱上帝，能去奉献。好，你这个上帝的使者来跟参孙母亲讲啊，你要怀孕生一个孩子，这个孩子要归给我的，他要做拿细耳人。一般人做拿细耳人就是有一段时间，哎呀，上帝为我做了一件事情，所以我要在这六个月里面，我做拿细耳人，专门服侍上帝。我不剪头发啊，我不吃葡萄和葡萄的制品，我也不接触到尸体，我不办丧事。但是这只有一段时间，圣经没有讲多长的时间。可是圣经里面讲到，像撒母耳、像参孙，还有施洗约翰，这尤其是撒母耳，尤其是参孙和施洗约翰，是从母腹里就开始做拿细耳人的。从怀孕、从产生一直到死，都是专门属神的。哎呀，其实亲爱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就有这样的福气，我们应该一生都属神的，好，归神做拿细耳人。各位，属神，什么东西属神呢？万有全是我的。一切千山的牛羊属上帝，万物上帝所造的万事万物通通是他的，属于他的，所以一切都应该被他来使用。这个眼睛是我的，就被我使用。万物是上帝的，上帝来使用。上帝可以很自由自在使用万物，但当他在使用人和天使的时候，他所使用的喜悦的使用是人和天使愿意欢喜快乐的被他使用。上帝使用眼，上帝使用其他东西，就像我使用这个眼镜一样，眼镜没有说话的余地，眼镜没有什么甘愿不甘愿的事情，它是无生物嘛。上帝使用银河、星星、月亮、太阳，这些都是完全百分之百听他命令，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意志。可是人和天使有，那因此人和天使愿意被上帝使用，愿意属他，那就特别显得宝贵。实际上我们也希望这样嘛。你希望你的配偶、你的男朋友、女朋友爱你，不是他是一个机器人，你把他按设定他就要爱我了，那是死的，你不喜欢。你喜欢他用他的意志很喜悦的来亲近你，这是我们喜欢。我讲这个您应该懂，你不喜欢机器人的，你喜欢他选择的来选择你。那上帝也希望我们做这个理所当然的选择，因为他是最美好的。那各位，如果我们不理想，我们实在也不能希望人家选择我们，那表示人家看走眼了。 虽然我们很自私也很自大也很狂傲，但是我们还是不希望人家选择错了嘛，选择我们这不好的怎么可以选择，所以人都在矛盾中，一方面希望人家爱他，一方面又知道人家不能爱他，因为他自己并不可爱。唯有我们属神的人把一切归给神，觉得这是美好的。我们本来就应该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这是善良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让我们每个人都在上帝的爱中归神做拿细人，我们食衣住行娱乐生活打算起居，都因为享受我们的上帝，我们每件事来为了爱他来做。好，这个你的儿子哈，归我，就跟我们刚刚讲的，你把一切归给上帝，包括你的生命归给上帝，你的生命才活得更好。你的儿子归我，他会成为以色列的拯救者。好了，这个妇人呢就回去跟她丈夫说了。她有一个神人呢，这个神人呢一般来讲就是先知的意思，有个先知到我这里来啊，他的相貌如神的使者，甚是可畏。我不知道了，为什么神的使者样子很可怕呢？我想是威严吧，庄严吧，要不然以我们传统来讲，神的使者应该就是天使嘛，天使应该很漂亮的啊。当然那个天使画的那不准确啊，天使神的使者应该是很威严，但不应该是很可怕的样子啊。那个也许就是这个人所说的话，让这个参孙的母亲呢觉得，哦，这个人恐怕是神的使者。所以我们也看到这对夫妻是敬畏上帝的，因为他们可以 sense， 可以感觉到跟他说话的不是一个普通的人。我们远离上帝，我们就常常神的使者显现了，甚至耶稣显现了，我们也不知道，我们还莫名其妙的。他跟他老公讲，哦，这个人呢，有人跟我讲说我要怀孕哦，而且要生一个人做拿细耳人哦。好了，马诺亚就祷告说，啊，主啊，请你差遣他再到我们这里来。他甚至很有信心，我不是怀疑他的话，我不是要再听一次他的话，我希望他能告诉我怎么样带这个将要生的孩子，算起来很有信心啊。当然他们要怎么带这个孩子呢，说起来也很麻烦，因为这孩子从小就不愿意被他们带。哎呀，我们会讲到这个参孙啊，各位你知道他的故事，不过我们在查考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就照圣经的话来讲，真是一个大有能力被上帝使用的人，可是他实在不像是一个拿细耳人，因为他的心从来就没有归耶和华为圣，他的身体也是在发动自己情欲性欲的时候，好像被上帝使用一下而已，歪打正着。所以人心愿意信靠上帝，这真是比大有恩赐要好得多。参孙很像新约的哥林多教会和老底家教会，富足有钱能干，参孙是最能干的，最有能力的，有很多的恩赐，没有一样不及人的，可是不属灵。保罗说，我不觉得你们属灵，老底家教会也是神很厌恶的，就是因为当这个人或者这个教会有了很多东西的时候，自大自满，神就并不喜悦，神总是扶持谦卑的人，阻挡骄傲的人。但人怎么会谦卑，就是他没有，人怎么会骄傲，就是神把他没有的给了他，他就骄傲。你说神难不难做呢？我们希望神不会难，因为我们这些蒙恩的人不会这样子。参孙也是非常有能力，那是巨大的能力，那比 Hercules 这些都更有能力，可是他也是不属灵，跟哥林多教会一样有圣灵的能力，但是他不属灵。父母很属灵很敬畏，甚至要知道怎么带他们，除了把他当作一个拿细耳人献给上帝，不让他接触到这三个禁忌以外，是不是有什么正面要教导的呢？可惜我们没有看到参孙被父母也好，被圣灵也好，有任何正面的教导，他还是被上帝使用，但是因为他自己的生命不好，所以他最后是死得非常惨了。我知道有很多人不喜欢听恩赐不重要生命重要的话，我真的要说恩赐不重要生命重要，甚至你生命如果不够好，恩赐越大越危险。不仅是如果生命不好，如果不像主，如果没有主的爱，你有很多的恩赐只叫你骄傲，就跟世俗一样嘛。你有很多的美丽健康财富 如果你的性情不好的话，那这些东西只是让你骄傲，只是让你危害其他的人呐、啊。好了，啊，他再去问，哎呀，请他来，我们要怎么样教导这个要生的孩子？这个神应允了马诺亚的话，然后呢，又有一次神的使者到他那里，可是她丈夫还是不在那边。妇人赶快就告诉她丈夫，哎，那个人又来了。于是马诺亚就到了耶和华的使者面前，说我们要怎么带这个孩子。耶和华的使者说，其实我已经跟你太太讲过了，就是叫他做拿西尔人，拿西尔人就是不可以接触葡萄，不可以接触任何葡萄的制品，包括葡萄酒，不可以接触尸体，那也是不洁净的。当然还有一个他在这里没有讲，就是他不可以剪头发，假定他们都知道了，就是拿西人不可以剪头发。好，他说我要款待你啊，他说我不会吃啊，但是如果你真的要款待我啊，你要献给耶和华。所以你看啊，马诺亚看起来比他老婆好像要差一点，马诺亚看到他不大觉得他有什么可畏，可他老婆会觉得他很可畏。很多姐妹常常在属灵的洞悉上是比较好的。马诺亚说，请你把你名字告诉我，好像你的话应验的时候我们好尊敬你。其实话应验呢，不表示他就是上帝的使者嘛。耶和华使者说，你何必问我的名，我的名是奇妙。这再一次已经暗示了他是上帝了。马诺亚就把一只羊羔和素祭放在磐石上，那么这一次呢，火焰从坛往上升，耶和华的使者在火焰中升上去了。这一次跟上次基甸献祭啊有点类似，都是放在磐石上，不过这没有讲到说烧尽了这些，而是说使者就上去了。马诺亚就非常的害怕啊，哇，这真是耶和华的使者或者耶和华，我还没要死了，因为我们看见神了。各位，看见神，有罪的人会死的，这个敬虔的观念我们是需要有的哈。当然在神的保守之下我们不会死，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多么不配见到神。他的妻子比他属灵比他更懂，耶和华如果要杀我们，不会收纳这个燔祭和素祭的，他也不会指示我们这些。哎呀，感谢主，这个小妇人，这个老妇人，这个中年妇人，这个妇人实在比她丈夫也比她儿子要好。神跟她讲话，她敬畏他，她也能够适当的解读，神还是喜悦他们。参孙有一个很好的母亲，跟撒母耳有个很好的母亲一样，可惜参孙没有受到什么影响。好，他妇人生了参孙，那么耶和华也赐福给他，这是士师记第13:24，耶和华赐福给他。然后到25，在马哈尼旦，就是索拉和以实陶中间，耶和华的灵才感动他，在比较晚的时候，耶和华的灵才感动他。但是耶和华的灵感动他，在他身上呢，我们后面可以看到，就是激动他有力气。各位，这固然是出于神，我们也感谢主，但是出于神的，我们希望不是让我们 physical 有力量而已，这有力量常常可以是伤害人的力量。我们希望上帝感动我们，是把我们的爱能够激发出来，有爱那就不伤人了，把我们的智慧激发出来，那有智慧就不伤人了。当然我们想最好的是爱，但很多人并不想有爱，也不想有那个得救的智慧，很想就是 physical 方面有财力啊，有各样的肉体上的力气啊。参孙就有这些，可是对参孙有什么帮助呢？我们求神的灵感动我们，求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。各位，是为什么？需要人看到我非常肌肉很大，看到我很会赚钱，看到我很有能力，来膜拜我，来羡慕我，来爱我，这都不对啊。我们求神给我们一切，我们是希望用爱来联系，来服侍，来谦卑的服侍，来隐藏的服侍。参孙被耶和华赐福，参孙被耶和华的灵感动，但参孙不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人。像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讲，你们有很多属灵的恩赐，但我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。你们并不是尊主为大，并没有主的那种谦卑柔和。参孙实在是今天教会需要被提醒的，很多教会一心就是要变成一个 mega church， 巨大的教会，哎，我们要多么的有势力，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的影响力啊！甚至有人好像是好意，我们要做盐做光影响。各位，你做盐做光影响，不要把它想成我们有多大的财力和政治和学问的力量使人家服我们。我们的力量必须是卑微的服侍，爱，十字架上的力量，认识上帝而来的力量。参孙，这些我看都没有。下面我们看到参孙的特点，注意。他是一个拿细人，拿细人特点就应该很属灵的，把他所做的一切归给耶和华为主在做。可是他甚至也是做以色列士师，应该好好的像在五经里面摩西五经讲的一样，他应该照着耶和华的律法来好好治理百姓，好好带领百姓，好好把这些仇敌消灭，好好的教以色列怎么样来敬拜上帝。这都是参孙做的，可是这些事他一件都没有做。哎，我真不知道他怎么叫做以色列的士师，他没有去审判以色列，没有去判断。士师在英文里面就是 judge 嘛，就是当然判断嘛，这个领导者总是要做判断，哪个对哪个错，该怎么样行。参孙没有，因为他没有这种属灵的智慧。参孙也没有好好的，没有好好的带领以色列来认识上帝，也没有好好用上帝的话来治理以色列，来教导以色列，都没有。对，他的确是也是阴错阳差做了很伟大的事，就是把以色列敌人非利士人打得是落花流水。可是他的打呢，又是出于自己的私欲，就像有的时候我们看到黑帮火拼哈，那我们基督徒不应该这样的，火拼死了人，我们总是不高兴的。但有的时候我们就说，哎，黑帮火拼嘛，歪打正着，火拼的越厉害越好，你们拼命火拼，社会上少一点人渣，社会上少一点那种走不正当路线的人。那参孙也是像黑帮火拼一样，虽然他实在不应该是黑帮啊，但是他是一个肉欲的人，神也就借着他的肉欲中的被激动，消灭了很多非利士人，可是对他没有帮助，对所有以色列人只是物质的环境会好一点，可是对于灵性上亲近上帝也没有什么帮助。好，你看到参孙特点是什么呢？应该是三个：遵行上帝的话，不接触葡萄，不接触尸体，不剪头发。可是他有三大特点。第一个是枕头，我所谓枕头意思就是他非常好色，见一个爱一个，而且都爱一些他不该爱的，包括非利士的女人，爱一些迦南女人，爱一些非利士女人，爱一些外邦人。这是亚伯拉罕子孙不应该做的事，但他很好色，看一个爱一个。他是一个枕头型的人物，喜欢跟女人睡觉，这是他第一个毛病。这个参孙呢，看到这女的了，就跟他的父母说，我看到一个女的是非利士人的女儿，愿你们给我娶来为妻。愿这个字呢，我们中文翻得比较客气一点，是可以有这个意思，但也可以是一个命令句，我要，我看他就要。这是一个被宠坏的小孩，根本不像一个奉献的，奉献给上帝，不管是当作活祭烧掉，奉献给上帝，不管是被切成五大块，总之就是一个特点，就是什么，完全不保留，完全没有自己的意见，通通献上，所以不保留，没有自己的意见，已经都被杀掉了，还有什么意见？或者你杀我都可以，我还有什么意见？可是你看参孙这个人实在没有归耶和华一生，他有意见，他在大大小小的事都有，而且是违背上帝的意见，他非常强烈，我要非利士人女儿，你给我娶来。他爸妈说，哎，不可以，你兄弟中的女儿怎么还有本国的子民中没有女人吗？你为什么要在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娶呢？参孙说，愿你给我娶那女子，因为我喜悦她。愿你也是一个比较客气的翻译，就是说我要，那就比较不客气。我觉得参孙恐怕是不客气的口气啊，我就是要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喜悦他，我喜悦他。这个到后来四世纪常常出现这样的话，就是个人任意而行，喜悦就是任意，因为这我要这样做。我知道我们现在都是这样子，现在人不讲理，也不讲情，当然更不讲信，不讲信心。你不信靠顺服上帝，你脑筋根本没有理可用，你也没有真正的情，你只有什么欲望，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，我对别人都不甩，也不甩老婆，也不甩儿女。我们后面看到以色列就是这样子， 美其名这是一种自由，美其名我们可以任意的发挥，其实这就是一种堕落，一种罪恶。这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，个人随着心里所喜好的去行，本为可怒之子啊！哎呀，现在人多么羡慕我们可以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这个不是自由，这是叫神愤怒的事，这是可怒之子，这是悖逆之子，这是灭亡之子啊！参孙那么大能力，其实也跟亚当夏娃堕落以后的一个共同特点，就是我要照我的意思去做，只要我喜欢，有什么不可以？我要这样就这样。啊，我不是说我们要走回白色恐怖哈，就是在一个权威的体制下生活，不管是父母，不管是学校老师，或者是政治。但是我觉得现在也是恐怖啊，现在大家都任意妄为，以前一个独裁者，现在是2000万人，就是2000万个独裁者，大家都是小霸王，谁也不甩谁。哎，这是非常的不好。我们中国人没有主啊，自治的能力很差啊。求主让我们信靠上帝，使我们有真的自由，是一个良善里的自由，也是能够约束自己私欲的自由。咱说没有，我要那个女的，因为我喜欢。你们两个老头子帮我办到这个事情。好，我们也感谢主，在四世纪也让我们看到神在掌管一切事。我们说过，有耶和华来那个恶魔。来到这个事件人跟亚比米勒那里，神在掌管一切，但是求主真是让我们不要经历神刑罚审判的掌管，那真是我们承受不了的哦。他父母当然很伤心了，但是他父母不知道这个事是出于耶和华的。即使是不幸的事，不好的事，也出于耶和华。当不幸不好的事出于耶和华的时候，往往就是一个方面，上帝要好好惩治一下那些抵挡上帝人；另外，上帝要磨练那些可以更往上走的人。所以，一件不好的事往往有更好的结果。对于爱主的人，那个十字架让他提升得更好；对于恨主的人，不好的事发生可以叫他悔改。当实际上情形是不是这样不一定，很多发生不好的事或拦阻的事，很多时候哎呦，人是更不愿意信靠上帝。好，不过他的父母呢这样做了啊，他不知道这个事情后面有上帝的美意。好，你看到哈，参孙一出来的特点就是非常好色，而且根本不管他的父母。你不听你的父母，你怎么叫底下的人会听你呢？他不是一个好领导者，因为他不是一个好顺服者。然后参孙跟他的父母下到亭拿，到了亭拿的葡萄园，你看他又违反了上帝的诫命了。他是拿细人，他不可以接触葡萄，他跑到亭拿的葡萄园里，然后他看到一只少壮狮子向他吼叫。各位，非常显然迦南地以前很多的狮子，但到现在当然都没有了。而以前我们看到圣经常常出现的狮子，耶和华的灵大大的感动他。13章25节，耶和华灵感动他，这一次耶和华灵大大感动他。我们看到耶和华灵感动常常是随着那个场合有一些反应的，而且这个感动实在还不一定是良善的，就是激发他极大的力量。但是我们说过，我们希望上帝的感动是激发我们从主而来的善良爱心，这是所有的圣灵的果子。就算是圣灵的感动，如果只是激发我们那种能力的话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求这个，因为那有害啊。德不财不称德，那是有害的。那我们要说，对主没有信心，有很大的恩赐和能力，那不一定是好事情。好，少壮狮子一吼，哦，这个一吼了，把参孙的灵就反而被激动了，然后他就把这个狮子呢撕裂了，如同撕裂山羊羔一样。各位，你要不要去撕一只羊看看？我看也不太容易，不要说撕羊了，一个生的鸡翅膀你要把它扯开，我看都很不容易。因为我们肌肉其实上帝造的是很紧的。这里形容参孙力大无穷了，把一个狮子就撕开了。但这力大无穷真的有什么用处呢？就是你很狠嘛，对吗？你很狠，但是如果你真的说狠，火山爆发也很狠，海浪也很狠，力量很大。我们不要那种盲目的力量啊，我们甚至不要有目的的但是错误目的的力量啊，我们要的是那良善的力量， 各位，愿你的慈爱、美丽、力气是用在良善的上面，而不是现在我们在媒体上看到那些下流的力量。好，虽然来自神，一切都来自神，但我们希望是归于神的，来自神的美好，我们希望在美好当中归于神。他把狮子撕死了，然后呢，他下去跟女子说话，就喜欢她，看到女人他就很高兴。然后再过一些日子，该要娶这女的了，他就转向道旁，他看到死狮，就是那只狮子啊，死掉的狮子，有一群疯子和蜜在死狮之内，就用手取蜜，且吃且走，到了父母那里给他父母，他们也吃了，只是没有告诉这蜜是从死狮之内取来的。这我们不懂一件事情，就是怎么会有蜜蜂在狮子的尸体里面做蜂窝，然后有蜜在里面，我们实在不懂哈。我也没有看到好的解经书解释这个事，不过我们相信圣经上讲的是真的。但是更稀奇的一件事就是，怎么会有人残到这个地步哈？他居然用手去抓那个，伸到那个尸体里面抓蜜来吃。各位，我们街上有一只死狗死猫，就算那个死狗死猫里面有什么很甜的糖，巧克力糖或者蜂蜜，你会去吃吗？参孙怎么会馋到这个地步呢？好了，这是参孙第二个特点。第一个特点，接着枕头好色，第二个什么，舌头好吃。即使是一个很脏的东西，而且是违反了拿细人的命令，拿细人不可以接触尸体的，他犯了第二个错误。第一个错误就是不可以接触葡萄，第二个错误是不可以接触尸体。他为了贪吃，他都接触了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。愿我们有生命平安。我们今天讲到这里。
来吧，让我们等耶稣。